底下，那么前面是一直告诉我们说止观的重要啊，止观对我们学佛的人、修法的人，乃至于说得到最后自己也能够成就，也能够以此来成就众生的话呢，都是要经由止观的努力，乃至于止观的成就。所以说，如果没有止观的修持的话呢，那你绝对不能得力啊。前面是这么说，底下我们再看，他说：“故法华经云，佛自住大圣，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当知此之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若偏袭修行，即堕邪道。”你看这一段话，他这里就把他前面是讲说止观二法对我们修行人的重要，最后结论到引经来证明说它的重要。他首先引的就是《法华经》上面所说的，说佛自住大圣，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说佛自己，那么就住在大圣，这个大圣不是指我们大小圣的大圣，是指一切诸法最究竟、最甚深、最圆满，这个我们叫大圣。圣是指最究竟的那种法门，哦，所以不是指我们说大小圣的比较。说佛自己，那么呢，长恒的，那么永远的，那么呢，在这个境界上面受用着。也就是说，真正成佛的话，那么他就能够知道诸法的那么真正的实相。那么那个实相是什么呢？啊，就是一切我们讲诸法的圆满究竟，啊，不来不去，不生不灭，啊，这些现象，啊，他如其所得法，啊，佛为什么能够自住大圣呢？就是因为他真正的确实身心有所证悟，而且从他的证悟里面，啊，他呢能够真正的得到我们讲定慧的这个庄严。所以说，一个人我在开示的时候我讲，你有真实的修行的话，时时刻刻身心是定慧这种的关照。这种的心境能够常时的在你的心中运转的话，你这个人自然时时刻刻就会显露出身心的一种安详自在解脱，然后你待人接事接物常常就能够显现出佛菩萨的一种慈悲跟智慧的力量。这时候你根本都不需要多余的言说，你的身心所散出来的一种力量就可以无形的怎么样令一切众生得到甚深的感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修行法里面，其实在佛陀的时代顶礼佛陀以后要做绕佛几匝。为什么要绕佛几匝啊？是看佛哪一边漂亮吗？哪一边怎么样吗？啊，还是要挑剔佛哪一个地方也没洗干净，耳朵有个尘垢或是怎么样，都不是，就是一心的瞻仰，从佛的这个身相里面就已经流露出无尽的这种庄严、无尽的智慧、无尽的力量，不假语言、不假行为的表达，它就恒时的怎么样流注出来。所以只要你用一颗虔诚的心、礼敬的心，然后放下身心的所有的我的这种执着、我慢的这种的分别，哦，那么你来观佛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一股我们讲清凉的力量，哦，欢喜的力量，可以直接从佛的身上好像呢光直接映照在你的身心里面，你浑身无处 不沐浴在佛的这种慈光之中，在当时的人就可以从佛的这个身相就得到这样的利益。而今时的我们虽然业障这么深重，可在我们每一念念出佛号声的时候，乃至于说我们每一个礼拜拜佛的时候，我们都要从我们自己的身心或者眼睛所见到的这个像，不管它是石雕的、木塑的啊，或者纸印的，甚至于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小孩子写的一个佛字，或者乃至于说是小孩子用泥土捏的这个什么一个像，像佛，你都应该升起一个什么惜养的心，知道吗？这个佛的像不在他现在你看到的，你自己心中用你的清净心，用你不分别的心，用你自己恭敬礼敬的这种心，至诚的心，你的清净心显露的多少，佛的清净智慧庄严的那种妙相就在你的生命里面体现出多少，显现出多少。所以要有这股的力量，要有这股的感受，才叫做真正的念佛，才叫真正的拜佛。为什么拜佛可以消我们的业障？就是从这里来的。为什么拜佛可以增加我们的福慧？就是从这里生的。你以为是佛菩萨有大威神力赦免你这些罪吗？赐这些福给你吗？不是，是当我们自己的身心到达这样子的无分别或者少分清净统一的这个时候，你自己清净了多少啊，你的心就能够感受到佛菩萨的力量有多深、有多广、有多真实，那自然你的心就柔软下来，自然的你的心就受到很大的、很大的感动。你身心的力量，纵然你现在还是凡夫身，纵然你现在可能还是罪业充满，你觉得智慧很少、很愚痴。但是从你的生命里面，你已经可以感受到佛的力量，也感受到自己心的一种可以从这样子发心，可以这样的努力，你可以感受到你身心所涌现出来的这个力量。所以说内外的这个力量的一种交融叫感应道交，知道这才叫真正感应道交。在感应道交的时候，身心就像我们讲说曾经有一句话，什么天火勾动的地雷是还是什么啊，那种相应的感觉是啊、哦、是的，从你的身心里面你就感受到非常强悍的、强大的一个力量啊、哦、甚至于让你的身心会震动震撼，但不见得是身体的颤动了、啊、但是生命的一种什么真正的大转变。然后经常用这样的力量直接跟佛菩萨的一个生命的直接的交往，一种我们讲用现代的人就叫做对谈啊、哦、那么常常佛菩萨不理你自己，你如跟诸佛菩萨对坐在一起，这样子我们才叫做什么啊、哦、是真正的把这念佛或者修行这个法用在你生命里面，它如影随形的，那么让你自己沐浴在这个法里面。所以说这股力量的来源啊、哦，是来自于佛菩萨，也来自于你清净的心，懂吗？欠缺的一样都不叫做佛法。你不要说没有佛的加持，这个就是佛的加持，这就是佛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但是佛不可思议的力量，他慈悲永远在，但是你没有那个条件的时候，你感受不出来，你的清净心开发不出来的时候，你这个力量内在的力量不升起，外在的力量也得不到。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讲说、哦、 佛自助大圣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定慧力庄严，时时刻刻在佛的时代，大家看得到他的色身的时候感受得到。今天佛涅槃了，我们后代的众生也同样从这样的修行里面可以瞻仰到，用我们的生命的慧眼去真正的亲见目睹佛菩萨的庄严的圣像，不可思议的生命力量从你的生命里面再度的展现出来，再度的呈现出那不可思议的作用妙功能，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这种的修持不是只有佛教才有，是任何的宗教只要经过这样的努力潜修，都可以得到这份身心的一种宗教的一种非常甚深的一种力量。有这股力量的长时刻进行努力下去，这个人他就永远跟他信仰的对象连成一体，他就不会只落在自己身心的我见我慢，他随时都会准备着用他的身心来奉献给他的宗教。就是为什么为身教衰而努力，然后为终身苦而努力，懂吗？就能够真正的有这种的宗教的情操、宗教的力量出来，而这还不是真正的解脱，这指的是相应到跟我们讲说，从身心的一种少分清净，感受到佛菩萨的真正的力量。这时候这个力量当然也是来自于自己，但是呢他身心的相的体验，就是说无论是外在的佛的慈悲力，还是内在自己的身心感受，都是非常强大，它是落在相上的一种表达，懂吗？那么佛法的话呢，它又更进一步啊，要从这种的激情，要从这里的一种相的这种的很宽大很广大的这种的相的作用上面呢，要把它回归到那么诸法的甚深的实相上面去体验啊，所以说这就是佛法的初世间法了。前面的那个只是世间法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无限大我的成就的一种体验啊，所以像这里如果说我们自己修行没有这份的感受，没有这份的体验，你的修行呢就真的没有落实。还有你没有用这样的去感受，然后你学的东西也就是非常的不踏实，懂吗？所以生命的对佛法的修行跟体验不是只是盲修瞎练，是要清清楚楚知道这一份的法在你身心怎么过程，然后你的心性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有时候叫你们说止静以后可以不必默念，做什么有一个很安静的心去体验你现在的念过佛以后的身心的那种状况跟体验，那种转变，去真正的如实的受用它，感觉它，甚至于在那一刻什么都好像丢掉放下的时候，在很宁静的时候，你那时候刹那的那个清净心能够一下子起来的话，那一份的清净心呢，就可以让你真的进入到更深的一个地步，而不是只是现在的这种念佛以后的一个身心的安宁的统一相啊，而且统一相也有很多层次不同的统一相，你都要一一的去接受，去真实的体验到，这才叫做修行。如果说是修行没有这些身心的体验，也不晓得也没有经历过，那你的修行叫做很蛮横很笼统啊，笼统蛮横的东西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那你怎么去教别人呢啊，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讲说佛菩萨就是因为他能够以他自己的法来安住自己，自己常常住在这种的地方，所以说他才能够怎么样 来度众生，才能用这种的修行的自己的体验，来使得自己真正的身心进入到所谓的庄严。所以说这《法华经》告诉我们，佛为什么称为佛，他就是因为定慧力庄严。那定慧力从哪里来？就是从止观的修行来。止观是什么？就是用一个法，我们常常时时刻刻的细心在这个法上，然后达到身心的一种统一，然后进入到统一相以后，然后身心的结受全部丢掉，统一相也不见，然后呢所结所得甚至于所证的也都全部究竟空掉，然后到最后清净的本体显现出来，才知道原来本真的是那么的圆满清净，那一刻我们才叫做悟，懂吗？那个悟还不代表是你的正的成就，你还要在悟后以后把这一份的体验从日常生活身心之中再去加以历练，再加以应用，然后使它更加的纯熟，然后在度世济生的这种方法上，那么你要应用的更加的善巧，悲心愿力要更加的什么能够成就。所以说并不是说哦，悟后就没有什么，甚至于我们讲说其实成佛在佛法里面是永远没有成佛，要听懂这句话，什么叫永远没有成佛？因为成佛是就好像是我们世间人说带到最高的境界了，再也不必修了，再也不必做什么了，懂吗？叫欧罗汉，叫做无邪。无邪做什么？他说我所有的已经断了，所以我以后不来什么三界再受生了，对不对？这个在欧罗汉的境界来讲的确是这样的，可是佛的意义是不是这样？佛只是他自己的，我们讲福慧圆满以后，福慧圆满以后并不是什么都不必，他这时候开展出来的是无尽的什么，那么在所有的法界里面都在他的什么悲心愿力下去照顾去度一切众生。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可以常常看到很多早已证的证佛果位的，他还怎么样化成菩萨，对不对？到各个地方再去住其他的佛呢，来弘化。像我们讲说维摩诘居士，对不对？像我们所讲的观世音菩萨，乃至于说普贤菩萨，对不对？文殊师利菩萨，我们所知道的几乎都是过去已经早就成佛了，但是他在我们娑婆世界，他是以菩萨的身份来住释迦佛的弘化。所以说成佛以后有没有就永远的了期？没有，他还是在做种种的什么我们讲度生的工作。好，底下再看一下，他说当知此二，此之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若偏休息即堕邪道。他说要知道这二法，我今天早上有跟大家讲说呢，在这个小乘的修法里面呢，他们把定慧当作是二法那么在我们大乘的佛法里面，甚至于如来禅里面乃至于说祖师禅里面，定慧是均一的，这样懂吗？不是二法那么今天早上已经有发挥过，那么就不再讲那你们如果说没有了解的那么以后再把它听一听总之就是说，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之中，因为我们身心自己没办法真正的相应到这个法的时候，那么在这法的修行的过程之中，我们自己因为自己的见地，因为自己的这个修正的问题，所以说呢变成他说有一个有一个叫定，有一个叫慧，或者有一个说有人说是先定后慧那么这样子的分别，其实呢 法没有所谓的大小，法也没有所谓的顿渐，哦，法也没有所谓的前后。那么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是在你这个修的人，例如说你一听到这个法，马上就相应到是一切诸法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本质圆满，本质如如。你听到这一次当下心就印证它，你叫做当下就见性成佛，知道吗？那你如果没办法的，就是哦，烦恼这么多哦，那我要去让心安宁，然后呢，把这个烦恼除掉了以后，心的光明才能显现出来，这就叫做渐修，懂吗？同样一句的用功，你能够从这一句法里面顿见诸法的实相，你的身心也马上相应到那里，这就叫做顿，这就叫做圆。那如果一个大法，现在我告诉你，啊，说这个佛是本来人人就具有的，啊，人人本质就具足的，可是你体会不到，你下手去用功的时候，你也没办法相应到，那你只好怎么样，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的时候，不是去学什么东西，也不去得到什么东西，事实上是什么？是去掉你自己的分别执着有多少，你执着分别啊，越能够放下，越能够真正进入到无我，那你相应的就更深啊。如果你相应到无我，你证的就是空慧的，你就证得我们讲说身心能够离三界，就像罗汉一样。如果你证得的是本质如如，哦，那么你证得的就是我们讲说知道哦诸法，那么是有这样的啊，即假就即空，即空就即假，哎，得到这样。那你如果再进一步知道说哦它，那么不仅是说是这样子，而且还是本来就圆成，而且是遍满河沙，都是哦一切万法。不管是世出世间，乃至于一切染尽诸法，所有一切佛法都是这个解脱法，哦，那么而且这个都叫做清净的大法，哦，那么而且就是都是我们不出我们这一心，一心缘果三界，懂吗？哦，一心横盖十方的一切法界，哦，那么甚至于呢，数遍三世，无所不到。哇，你见到的这就是什么？我们讲说华严的重重无尽的境界。那你见到这样心，我们当然就怎么样，又是另外一层次的啊。所以说，不是说你去修了以后才得到什么，是你放下了多少了，哦，你自己能够不分别了多少，然后见到的真正的实相多少，那你就证悟到什么的东西啊。所以说不是说法本身有圆顿的差别或者顿渐的差别，是你自己的，也不是说我们的根器有好跟坏，懂吗？都不是，就是在你能不能真正的啊去用心的时候，努力修法的时候，自己是相应到哪里。所以说看起来好像是二法，事实上呢，从方便来讲是二法，从下手来讲，每一个人身心感受都不同，就会有二法的感觉。大多数人感受是二法，所以说，在我们啊，从这个佛陀最基础的，我们讲说阿含这边讲起，大概定慧都是属于两种的修行层次啊，在印度是毗婆舍那跟沙摩他这种方式来用功。那么刚才我讲的是从我们心性啊本质具足、本质圆满上面，而且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有讲到说修行是应该怎么样定慧同时并用啊，跟我们现在这个止观上面所讲的呢是有点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没有关系啊，你能够用一时共用的也好，否则呢，照着我们经典这样子的次序来说的话呢，一样，我们时时刻刻，哦，那么知道说它次第变化是什么，然后最后我们把它圆融起来，这样知道，那你就更能够相应说，哦，在方便之中有什么样的次第，那么在次第之中，我们怎么样要达到圆融？ 啊，在这里的比喻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说呢定慧这两法像车的双轮啊，也像鸟的两根翅膀，如果只偏移休息一个呢，那么就很容易堕在邪见跟倒见啊。那么邪见倒见，倒是颠倒的意思啊，认为说啊不需要修，只要记住哪一个就好了啊，那这都叫做颠倒啊。那么邪见，什么叫邪见？邪见有的人例如说狂定，他只是在定里面得到神仙接受，他以神通就把它当作了生脱死啊，那么把身心的这一见很可能啊就堕入到一种灵魂不灭的这种感觉，那就是邪见。或者说见到诸法所空寂哦，他见到的是生灭的东西，不是见到诸法的那种的啊延伸无限的那种空寂，见到的是一个说断灭的那个空。这样知道很多我们中国的古代的也有说命，人生的命这么短，所以要秉烛夜游，对不对？哦，要尽情的享乐，有没有？他认为人就只有这么短暂的一生，哦，时候就如同于什么朽木枯木一样，谁知道？所以要趁此怎么样？短暂的时光要尽量怎么样？去娱乐，像这个都叫什么？断见。所以说邪见就是记住这两个。那么颠倒又不太一样，颠倒是错认，错以为当作是最事是对的，跟邪见不太一样。颠倒是从我们自己修行以后积少为多，或者认为它是好的最究竟的最圆满的啊，或者就是说啊，那么经由哪些修行同样达到这样的地步以后，他某一个法的修行以后，他没有相应到真正的我们讲说诸法的实性，然后呢就以眼前的这些身心觉受为主，那么就很容易出问题。这样了解吗？尤其是我们如果只修禅定没有慧的关照的话，禅定里面所产生的身心接受，就会像《楞严经》里面的五十种阴魔，懂吗？色受想行识，啊、哦，那么这五的阴魔，每一个呢，五蕴里面都有十种的阴魔，而且你去看那里面，那么色蕴如果说执着在那里，它整个身心变成魔的时候，它的功能、它的相几乎都是跟佛无二无别，具足的很大的神通、很大的妙用。那么众生看到他也是像佛一样，他有种种的变化啊，这就像我们讲欲切天，你的他化自在天的嘛。你们如果去看印度教的那个主要的几个神有没有啊，婆罗门神啊、湿婆神啊，哦，他一个神像啊，三个脸啊，哦，那么很多手，然后甚至有时候也脚很多啊，哦，但是呢印度的这个教的这个啊，哦，它虽然有一个女神是代表啊，哦，那么是生殖的，是属于生命的一种无序的延长下去，在印度也产生后来的密教啦，甚至于他们本身的这种的啊，对这个就是说生殖的一种信仰的崇拜，但是它的像就没有像密教的那种合体的，懂吗？比较少啊，哦，它比较没有这个，它只是一个像，那么有几个啊，哦，那么所以说像密教的升起啊，哦，跟我们一看到你看到什么这个婆罗门教所谓的天神，从我们佛教的观点来讲啊，哦，它就是属于什么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就具有这些神通、这些妙用，知道吗？有这些种种的根通了，所以说他的这个什么神通很大的啊，哦，那么很庄严的福报很大的哦，所以他有种种的贪嗔痴的欲望非常强烈，所以说世间的意乐包括男女意、饮食意啊，哦，那么财色名食的意都是在大他化自在天里面达到最什么最高。如果到了色界天的梵天就又比较好，色界天的梵天呢严格讲起来他已经没有，他那里面的禅天的禅众已经都是类似像什么像阿弥陀佛的世界的众生了， 它只有一项，至于这一项我们不能规定，不能说它是哪一项，总之就是没有男女相的这种分别，这样知道吗？好、哦、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啊、哦、从这个修行上面没有办法体验到，那么只以为修行某些身心的情的变化，然后身心的力量，就以为说我叫佛，那个就叫颠倒，这样懂吗？他也知道佛是什么，他也知道要去修佛，可是他把现在自己身心的这种的受用跟见识，把它当作说是最究竟的、最圆满的，然后什么再也不去学了，不再去用功了，这个就是属于很严重的颠倒啊、哦。那么跟邪见不太一样啊、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嗯